Hello， 大家好，我是 Jordan， 欢迎大家收听 Jay Share 这个先生的第二季的第五集。然后呢，这一集呢，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师来跟我们讨论一个主题，是有关于如何找到焦虑的原因。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梦与失眠，然后我们这一集就想要透过一个连贯的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焦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甚至是去了解心理諮商这件事情，就像医学美容一样，就是其实如果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一些肌肤状况，就是没办法用保养品或者是使用一些平常可以使用的美容工具解决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医学美容，例如有可能有斑点啊，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皱纹的问题想要解决，那你真的没有办法，就要寻求专业嘛。那其实有些焦虑的状况是我们平常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去找心理师。其实前面几集我们有讨论到这一个部分，那第一集的地方我们有讲到说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让自己日常的去体验自己的情绪，然后去从中间找到方法，去找到原因啊，应该说找到原因。那其实有一些人有私讯给我，就是说他们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原因什么，他整一直在那个情绪里面，那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再来跟心理师，不同的心理师来聊，看看说如果今天是在一个状态了，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那个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了心理师李欣来我们的录音现场，欢迎他。自己 cue 吗？
大家好，我是李欣。
对，那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东西是什么吗？
好，就是虽然我有心理师的证照，但目前我现在的工作是国小的辅导老师，所以现在的族群比较跟过往不同，就是过往可能是成人，但这一年就是我开始是跟小朋友工作。
可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因为小朋友本身应该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吧，所以他是怎么样的过程？就是老师把小朋友带去给你这样？还是
对
哦，所以
就是通常是老师转介进来。
所以如果要扣合今天的主题来说的话，就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心智尚未成熟，所以他其实不太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或是遇到什么状况，就他可能焦虑，他也不知道原因，然后老师更不会知道嘛，所以就转介给你，
对，
然后你去帮他发掘，所以他算是一种，的确就是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专门在帮他们找到情绪的原因吗？还是焦虑的问题？因为你平常那小朋友会很难带他们进入那个状态吧？
应该说，孩子应该很难去觉察说，哦，我怎么了？我想要去可能跟一个人聊聊，去梳理一下我到底状况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容易是在一个外显行为上面呈现出来。例如说，他很难好好的跟别人交朋友，他会很像刺猬一样，别人跟他互动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把别人推开，或是说他会很难跟别人是一个稳定的关系。
所以老师就是观察这个事情，然后觉得不对劲，然后把他转给你。
对，通常是人际或是情绪上面遇到状况，就是情绪波动很大，然后上课突然就大吼大叫这样子，
然后就转给你这样子，然后你就带他了解一下问题是什么这样。
应该说我在学校做情绪这个部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对，
一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老师会转接进来，可是这个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会进行开始一对一的心理的辅导或是諮商，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会入班上辅导课，然后做情绪教育。
那是怎样的内容？
就是让小朋友去认识探索自己的情绪，然后拓展对情绪的认识，然后还有尤其是认识一些负面情绪，了解到说，哦，其实每个情绪都有功能。
哇，你讲的跟第一集那个博轩讲的一模一样，就是情绪，就是要了解，了解情绪是什么。
对，
所以的确，所以情绪教育跟一对一两种，大概是你的主要的工作内容。
对，
然后情绪教育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第一集有讲到，怎么样让自己沉浸在情绪里面去感知这个情绪来源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这样子。所以你一开始在教小朋友这件事，他们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氛围的营造，跟因为我
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这种课，
对啊，所以现在才会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对情绪有太多的迷思了，我们会对他太 不熟悉，导致我们会有很多，哦、就像你讲的，我们有焦虑，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焦虑什么。
这是现在小朋友的必修课了吗？
必修课吗？我觉得确实最近几年教育部越来越注重这种，
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没有这种东西。
对啊，他们现在辅导课会比较注重这种。
哦，好酷哦！那所以那如果今天我们把那个，因为你刚刚说情绪一对一的状况，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挪用到成人上面，因为你说小朋友他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感知嘛，
嗯、
就老师觉得他情绪起伏很大，跟人际关系他很像刺猬。
嗯。
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状况没有，就有时候就是突然可能就很累，然后觉得整天对于外在人事物的态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例如说我可能像前几天就是觉得好像很累，就连续开会很累，然后就可能餐厅的服务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态度也不是很好，或者是自己知道我就是在一个状态里面可是你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就只是觉得自己很焦虑，然后很忙很累，然后我的方式是，我就是回到家晚上，然后想一下我今天好像做了蛮多蠢事，然后发现说，哎，可能我就是因为太累或者怎么样，但我当然现在没有真的找到原因啊。那如果今天我延续上一个主题，就是说他已经连续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我一直失眠，假设我一直失眠，然后我一直在这个情绪很起伏很大，然后我没有办法很有耐心的面对人事物的时候。可能连续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应该要去看心理医生，还是我应该要去看医生？如果站在你的角度的话，
好，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这个焦虑已经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已经开始
影响到我的生活
了，像你会失眠，
对，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去看身心科医师，还是去看智商心理师？
呀、yeah, ，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
，OK，
哇，好专业哦。
就是对我要分辨一下，确定一下你的问题、啊。
Okay, 对对对对，
好，我觉得真的是要看状况哎，因为我会说，就是看状况的意思就是，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要去了解一下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真的因为失眠，你深受失眠这件事情的困扰，而且失眠已经让你可能隔天上班很被影响，
很痛苦，嗯，
对，然后你可能因为失眠的关系，你情绪更暴躁或是更低落，那吃药或是就是你开始要可能透过一些吃药的方式可以短期赶快改善这个状况的话，那身心科医师就是一个选择。
可是有时候
但我还没讲完，
哦，你说，
但是如果你发现其实你知道这些东西可能来自一些源头或是一些原因，可是你不清楚是什么，然后你认为只是单纯靠吃药并没有真的去改变那件事情，那我觉得
就是你吃的药还是一样焦虑。
通常吃药真的会降低焦虑，我的经验也
是
这样。
哦，可不就是让你想睡觉？因为我是没有这样，我没有这个困扰。
我会觉得，如果是短期的，例如说最近真的很忙很累那种短期的压力的话，他们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源头，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透过去看身心科医师会有一些疏解跟舒缓。
哦，他们通常是开什么安眠药，对不对？
对，或抗焦虑的药。
哦，
对。然后但是如果你这件事情已经拖很长就是可能半年一年，而且可能有一些你以前过往曾经发生过让你觉得很低落的事情你并没有好好去处理的话，我觉得这时候去找智商师可能会更能够切合需求。
那我可以去求神问卜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会去收金啊，或者是 去跟神明聊天，
有何不可呢没有，我
站在心理师的角度是这算是一种方法吧。
至少我觉得以我的立场我会蛮开放的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心理治疗、心理諮商、去看身心科医师或是去求神问卜，这些全部都是你用来帮助自己找到心理支持的一个管道，但每一个都是过犹不及。
okay.
就但求神问卜你不能到太迷信，每个问题都要仰赖宝贝。对，
就是，哦，他就是说这样就是这样的啦，
对
你就百分之百相信他。
对，就是，
啊，因为西方是告解啦，
对，根据找神父告解嘛，对不
对？
对，
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说，哦，諮商是来自西方，因为他们没有神明。后来想到不对，他们也有告解这件事情。
没错，因为像你说，好，求神问卜，就是可能会有迷信的问题嘛。可是去看身心科医师或諮商师，难道就不会有太过依赖的问题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一定要靠吃药才睡得着，所以之后他就变成产生一种对药物产生心理依赖，或是我一定要跟諮商师讲，我才会变得更好。 可是
因为像我，因为我像我自己第一次，因为我之前前一有一集讲过，就是我有去看咨商师，然后当时我是没有目的的，就是我就是不知道焦，不是觉得有焦虑，应该说我可能知道潜在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就找了咨商师，可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目的，就很愉悦去找了咨商师，然后就跟他乱聊这样子。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跟我一样，就是死老百姓，就是我们就是觉得看咨商师就是可能跟去看医生一样，反正他就是要开药给我，我就是要吃药就会有效果。然后就觉得我咨商师我去跟他聊了一次，我就应该要这样，就是变得很开心很快乐这样子，
就是会有个期待觉得说
对，或者他就是可以帮我找到问题的解答，
而且是短效的。
可是我发现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
就是没有，所以你们不会给我们解答，
通常不会啦。
所以像我刚刚我的问题，我们主题是找到焦虑的原因，其实你们也没办法真的告诉我你焦虑的原因是什么，你只是辅导我们找到自己找到吗？还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
我觉得会更像是一个辅助你们去自己找到这个答案的过程。对，而且它的疗效真的没有那么的快，我会觉得它很像是心理里面的比较像是中医的那种概念，就是
就是相对于用药的那个你刚刚说医生的那种，
对，短效你可以看到
吃抗焦虑的药这种之外，它可能是比较中医的感觉。
对，就是它必须要一段时间它那个疗效才会慢慢出现。
那一般疗程你们会拉多长？就是一个諮商的、
欸、
哦，所以也不一定。但有没有最少一定至少不会有一次的吧？我自己一次我真的是不行哎、欸！我上次那一次我真的是吓歪哎、欸！不是因为我付了1000多块，
嗯嗯，所以会有个期待吗？
对，我就期待哦。然后他说啊，你下次不用来了啦，因为他就问我说，那、啊、你今天想要聊什么？我说啊，我也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我很刁难？
应该说，你说那个諮商是跟你说你下次不用来了？
对啊。
他应该是觉得你应该也没有确切的
看我
知道自己的问题，对，就是
不是、啊、
没有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可能就会。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焦虑原因是什么哦，还是因为我没有跟他说我焦虑，他没有感知到我在焦虑。
因为我不是他，我不确定，但是、
okay.
或许他太快下这个结论也有可能。
那你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真的很焦虑的状况，然后他来找你，
嗯哼，
你会怎么样引导他吗？你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主题说，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焦虑，我就只是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焦虑哦、喔
嗯，
我就只是就是常常就是态度变得不是很好啊，或者是我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在一个状态里面，可是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觉得全浑身不对劲这样子，
嗯，
除了中邪以外，那我今天如果选择不是去找当机，我是找你，
嗯，
那你会用什么方式去处理？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会比较实际一点。
好，
因为确实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成人，他大概23岁，
嗯哼，
对，然后
可以讲这么 detail 吗？
我想说年龄层
，OK， 好，
实际也不是23啊
，OK， 好，
就差不多那年龄层的人，
我一直在破坏他的专业。好，你说，
然后他就是确实就是长期可能半年，然后都失眠，就他一定要看到。就是他躺在床上一定要看到就是早晨第一道阳光照进来，然后他才会一种安心的感觉，然后他才会睡着，所以他晚上其实是睡不着的、
啊哦、
对。然后他其实在来找我之前就已经去看过身心科医师，因为他
所以他先选了看医生，
对，他先选了看医生，因为他之前是想说他是不是因为他除了失眠的问题之外，他就是很低落，然后会莫名的流泪，
嗯，
所以他就想说我是忧郁症，
是中邪啊然后呢，
然后他就去看医生之后，他就觉得感觉不对，这不是他要的，因为他觉得医生只问他5分钟然后就开药，然后就说啊，你可以走了，所以他就觉得哎、欸，医生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我的脉络、
哦、因为医生是对症下，他说哦，你失眠，然后你低落，所以我就开这个药给你，
对对对对，
我才不管你什么原因嘞。
对，然后他就发现哎、欸，其实他要的并不是对症下药，只是这个症状解决而已，他其实想要找个人去说，去梳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他很有自我觉察，想要知道原因是什么，
嗯，他想要去改变这个状态、
哦、
对，他不是想靠药物，他想要靠他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状态。
OK，
我觉得这样的人就蛮适合去諮商的。
对耶，因为 这一集也可以透过、这个、这一集去跟大家讲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应该要去看諮商師、
嗯、
因为有些人会以为就是諮商就是你真的心里有疾病确诊，就是你确诊你有忧郁症或者你有躁郁症、
嗯、
然后再转到諮商師那里去、
嗯、
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就是看諮商師我有病我才会去看，
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嗯、就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你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就也可以去了，
就是你可能通常啦真的会来找我们比较多是他真的想要改变这个状态了，这个状态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可能因为焦虑、
嗯
嗯、可能因为压力 很多的压力源。
那他好，他找你之后，那 你怎么帮助他找到焦虑的原因？
因为他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他只有跟我说他就是不知道为何他每一天都觉得很忧郁。
嗯
嗯，然后
他是台北人吧？因为下雨，
雨下太多了，所以很忧郁这样。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取向是偏会一直谈情绪的，
嗯、
我会一直以情绪为焦点，就是增加他对自己情绪的觉察跟认识。
嗯、
对，然后所以一开始可能我会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多了解一下他跟这个他的忧郁通常是怎么样的样子状态、
哦、
然后在建立一段关系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开始会做一些情绪外化的，
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心理剧
就
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对，没有，他现在理性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觉得蛮有趣的、
okay.
你可以继续讲。
好， 我不会称他应该说
它是那个派系出来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不完全是心理剧这件事情。
对，因为可能过往我的训练有心理剧，然后我把它吸纳为我的一部分，所以我在个人的职场里面的时候会用一些里面的技巧。
哇，大家可以去找李欣好
好，
以后
以
后
以后
以后 OK 好对
好，反正就是可能我就会为了要多增加，就是我有发现他其实他只有讲忧郁，可是我觉得他那忧郁里面其实还包含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在里面。
对
对，然后可是他都一直觉得那个是一坨，然后我们一直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蛮模糊的。
嗯
嗯，所以我就开始想说要练习让他自己学习把这个情绪跟自己分开，有一条界限。
怎么分？你假设我是他，
假设你是他，
对，
就通常我就会例如说我会透过一些问句帮助他去觉察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他身体的状态是怎么样，例如说我就问他说、
哦、
当这个忧郁来找你的时候，像我的用语就会这样，是忧郁来找你、
嗯、
而不是你有忧郁、
嗯、
就是当这个忧郁来找你的时候、
哦、
你身体哪一个部位先感受到它，
哦，然后我就要回答你，
对，
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这样，对
对，像他的话他就会说胃，可是胃其实最常见的其实是焦虑，可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
哦、所以你内心他大概可以把部位分到不同的，这是有理论基础是不是？
可能会有些神经的理论基础，但是也要因人而异、
哦、
对，我就会在想说那他的忧郁里面可能包含了一些焦虑，但我不确定，我还是要透过一些多一点探索去、
嗯、哦哦，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他是焦虑还是什么，你只是觉得他可能有焦虑，
就他的那个忧郁的 package 里面到底还有哪些东西、
哦、okay, 所以你就跟他说哎，你忧郁的第一个感觉来的时候是从哪里开始，
对，
然后再来你会说什么，
然后我们
就说胃，好，我说胃
OK， 然后我就说那你感受一下当他来找你的时候他在你胃里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有如果有个形状或个颜色他会是什么样的形状或颜色，
超难耶，就是要很认真思考吧，
没有，我就会跟他说直觉就是一个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
哦、
现在的人真的很靠理智思考，我们比较少去感觉活在当下，
可是你会很突然的问他这个问题，他应该会吓到吧？
我不会很突然啊，因为
哦，你说你前面有先跟他建立关系，
对，因为通常都是谈两到三个 session、
okay.
就是已经都谈两三次之后，我会先跟他预告说，就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探索一下这个东西
哦、
嗯，然后
因为这个方法是蛮酷的、okay.
对对对，
具象化它，
对，
所以我现在要就是等于好，我假设我说黑色，
嗯、
像烟一样。
的黑色，然后在胃里，
对对对，在胃里。
好，然后接着我就会说，那我们来邀请，就是他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好好的讨论他，可以吗
？OK， 可以啊。
平常你感受到他的时候，他都在你的体内。
所以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也是回扣到第一开始说的，我们要让自己 认识自己那个状况是什么，然后把它物你只是把它物化出来，
把它具象化出来，
具象化出来，因为你先了解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嘛，
嗯，
然后把它具，所以你在思考在直观的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察觉那个情绪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学习把你跟这个感觉有分开的时候、
哦、分开哦，
对，因为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会过度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个感觉给控制。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忧郁或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对别人讲话很冲，或
是
他就不想理。
所以像我们第一集讲到博轩，他那时候讲到，因为那是比较一般的情绪，我们会他会建议我们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
嗯、
然后真的可能假设你现在在一个悲伤的状态好了，他可能就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是不要逃避他，去面对他，然后慢慢的感觉原因是什么。那你现在是已经感觉到了，所以要赶快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个体吗？
嗯，也不是这样讲，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层面了。
对对对，他我因为我也不确定他讲的脉络是什么、
嗯、
但依照我现在听的理解是，他在讲的是不要逃避那个感觉，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急着让自己好起来，有时候这些负面情绪是在告诉我们一些讯息的、
哦、对
对。那我讲的是
你现在确定有负面情绪，
对，然后你也接受它就是在你的体内，可是它很容易就是你很容易你会因着它而有一些行动
哦，
对，
所以你要先要把它移出来面对它，这样子，
对，就是跟它有一段
具象化，
对，有一段距离，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开始去感受它。
所以他现在讲完说黑色的烟雾在胃里面，然后你下一步就会怎样？
我可能会请他，我会看一下我的那个智商室里面有什么物品或媒材，我可能会请他挑布或挑抱枕来代表那个东西，
哦、
让他坐在他的对面。
其实这也算是跟小朋友应该也蛮好互动的一个方法，啊，不一定
要看小朋友，有些小朋友可以接受，有些小朋友觉得
所以
你在干嘛？
你就要准备很多的布，然后让他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好酷哦！
小朋友好像比较能够接受是布偶。
嗯，
对。
所以他就真的拿你就好，假设一个抱枕，然后就拿出来，然后就说这个是你的焦虑这样子。
嗯，
然后接下来
你的忧郁、你的焦虑，然后我就会问说，哎、欸，那现在你的焦虑坐在你的对面、
嗯，
那他通常什么时候会找上你？然后就是让他回顾一下說，说、
哦、
是不是其实某一些时刻，这个感觉比较常
来。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
所以他有可能是胃痛，是不是？焦虑来的时候就胃痛。
对，胃痛只是一个表征啊，一个警讯。
所以他当下可能就要想说，哦，什么时候胃痛？哦，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
开始做一些连结。
然后你就透过这个过程去了解他。
嗯。
那这样子，哦，把他抓出来。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一天到晚都在焦虑，我一天到晚都在犹豫。可是我真的开始问他说，大概一周频率是多少？或是一天，
因为他就很认真思考、
啊、早中晚什么时候才比较容易，他才会慢慢发现，哎、欸，开始有些脉络出现。
哦，
例如说，我回到宿舍的时候特别犹豫，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哦，
他不太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
所以独处这件事情可能是焦虑的原因之一。
对对对，就是透过这个东西去慢慢的厘清这些焦虑跟忧郁可能跟什么有关。
哦，
对 对, 對。
超酷，那这样，那这个跟这算是也算就好，它是具象化一个东西。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心理剧啦，
对，
就是跟这个有一点点关联。就你可以介绍一下心理剧这个，
有一点点关联的意思是说，
就是因为它也是演，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东西嘛。
嗯哼。
那像演戏的话是，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一团体然后演戏，
对。
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我觉得我可以先讲的是，确实我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一些心理剧的技巧、
嗯，
因为我有时候会
讓、哦，你要跟他聊天吗？
就是
你要叫他跟那个
焦虑聊天，或是叫他换位置到那个。
那谁要演那个焦虑？
他就应该说我会看状况，有时候我会觉得要增加他自己对他自己焦虑的认识，我会叫他换
角
色，
角色跟
自己对换角，然后去当那个焦虑。那这时候、
哦，假设我现在是那个焦虑。
对，然后你就要站起来去坐在对面那个焦虑的位置上、
嗯、
然后他原本那个沙发就当成他自己、
嗯、
对，然后
跟他自己
对
话，
对，然后我会引导他对话的方式。
那他真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焦虑的原因了？
不一定要看那个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可是势必一定会增加一些觉察。哦，就举例来说， 有一次就是也是我的个案，之前的个案， 对，然后他就是也是选了一个红色抱枕代表他的焦虑，
嗯，
对，然后我就请他当那个焦虑，然后讲他平常最常对他的主人讲的话，他主人就是那个我的个案，对，然后他自己在讲的过程中就开始自己默默开始流泪，然后我就说，我看到你有在流泪，你有想到什么吗？或者 这些话让你常常，你会让你勾起什么回忆或什么？然后他又说他觉得这些话很熟悉，然后我就说，那这个熟悉是曾经有听过谁这样对你讲吗？还是这个熟悉来自哪里？然后他就说，这让我想到我妈对我讲话的方式。
哦，天哪！
对，所以他就会开始去，你知道，挖掘原来他内化了很多他妈妈给他的一些
压力，
对，压力。然后，
所以当他换位思考，你让他抽离他自己，变成焦虑，其实有可能就在这当中找到。
对，他觉得他的焦虑可能就是内在的母
亲。所以諮商师是透，对，等于透过这样的方式引导他自己找到那个问题。事实上，还是要靠自己来慢慢慢慢的去，只是说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过程，然后让你引导。因为我知道心理剧还有一些是，就是真的是 我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啊，就是 我知道有一个是死亡，就体验死亡，
嗯，
我怎么很爱死亡那个没有，就是有之前好像在中正纪念堂那边吧，就是有一个死亡体验营，然后就是你要带一个亲人或是谁，然后你们就去，然后呢，它就是里面会有可能你自己的灵堂，然后甚至会把你叫你躺到一个棺材里面，就真的一个棺材放在那里，然后就躺在里面，然后把棺盖起来，
对，
然后体验那个土盖在你身上啊，就是那个声音，然后那一切，然后很黑，然后可能你会看到你的照片站在灵堂里面啊，
对，
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一些这种，然后他们就说，你带的那个人他会看到你死亡的过程，就是一个感觉到失去你的感觉，所以他也会痛哭，他可能会有一些觉察，然后他自己在演那个死掉的人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一些觉察，所以这个算是一种心理剧吗？这也是一种体验嘛，就是面对死亡的一种情绪。
我会觉得它比较像一个体验，因为心理剧其实是一个蛮专业的团体治疗的，
因为它这个是一次性的，
对，
就像你去参加一次，然后你可能对死亡更了解，然后你可能有些人是一家人去，然后就家庭关系可能更和谐，
嗯哼哼，
因为他们知道彼此，因为他这个算是一个他们害怕的情绪，然后他们去面对这个情绪，透过这个剧场的方式去面对这个情绪。
不过我觉得他确实有些东西会跟心理
剧
有
点
关系，有点像。我觉得确切来讲，就是心理剧其实是一个团体治疗的方式。那所谓的团体治疗，就是一群人
哦
一起去参加一个，
那群人是要陌生人吗？
嗯，不一定，就是陌生人
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去。
也可以
哦，是可以的，因为諮商一定要跟不认识的人，
諮商一定要
不是諮商师一定要是不熟的人吗？
你是说諮商师
跟那个人的关系是不能是朋友？
对对对，没错。
那所以 suppose 我们现在去参加一个剧，就是如果里面有朋友，不是也会比较有可能有？
你是说那个成员里面有你的好朋友吗
之类的？
那你就要看啊，因为在那个过程中会不断挖掘你自己一层又一层。那你如果给你，
哦，那你可以讲一下，那你讲一下你参加过这个
心理
剧的过程好了。
好，我之前是有参加过一个，因为心理剧通常是一个长期的，
对，
的
就是去演一出戏，
辅导
心理辅导，
心理諮商，心理諮商团体
，OK，
团
体諮商 ，OK。
对，那为什么要长期？就是因为你其实也要练习在这一群人里面建立跟他们的关系嘛？啊，如果你跟他们都不
熟，这群人每个人都要演一出戏，
不一定哦，不一定，因为他是一个自愿的，
不用演每一个人的戏吗？
不用，就是自愿制。
可是你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有演到自己的戏，那你諮商什么？
就表示你还没准备好啊。
哦，所以其实有可能哦，所以是
他会让你确定你准备好了，你才可以，就是你再上台演。
哦，
对
，OK， 所以諮商师是导演。
他可能是諮商，当导演的人，通常他们都是要培训，然后有他们会有自己的那个证照，
就是那个就是諮商师，
他们不一定是这样，他们有时候是身心科医师，他有时候是临床心理师。
哦，然后你们去，那你那时候是怎么一个操作过程？
我先说，就是心理剧主要有包含几个，
嗯，
几个元素好了，
好，
对对对，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舞台。 然后一个导演，导演就是你刚刚讲的，他可能是一个专业的人
，OK，
他会导这出剧，然后再就是主角，主角就是要来挖掘自己的那个人
，OK， 找寻自己的那个人，
对，然后辅角就是一起跟他上台演戏的，
嗯，一个人而已哦，
不一定，辅角可以有一个人或很多个、
哦、，OK，
然后跟观众，观众就是在台下
看的人，
这出戏的人，
哦，
对，主要是包含这五个。
好，
对，然后
这五个人都是这所有团体里面的人，不是真的有外面的观众吧？
不一定只有五个人，观众可以很多个人，就是但一定有这五个元素在。
对，但是我说观众是参加这个团体的人，
对，参加这个团体的人、
oh, okay.
也是成员。
OK，
对，然后我那时候的经验就是，通常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闲聊、
嗯，
先认识一下彼此嘛，
嗯、
然后导演会带我们暖身，
嗯，
就是可能问一些很。家话家常的，就例如说，分享一下你们这一个月来遇到最开心的一件事，或是、
然后不开心的事。
对，然后可能在不开心的事情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分类，例如说跟家人有关的、跟朋友有关的、跟工作有关的。
所以他其实在引导你
慢慢去熟悉这个主题，开始投入这一个主题里面。
嗯、可是去找这个做这一个心理，我应该这么说，找这个心理剧这样的团体之上的这个。目的性是你自己知道自己在什么状况才去，就自己遇到什么问题去、
嗯、
还是你就是就像我刚刚说，我们这个主题是 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然后我觉得焦虑，然后我去、
嗯、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方式，什么样的状况会比较适合去这样的团体咨商？
我觉得就是一样回到你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团体咨商跟个人咨商是很不一样的，个人智商只会有，就很像是。
那通常怎样的人会需要去找团体智商？
可能有一些人他在个别智商他已经到了一个，
所以通常会先个人智商。
不一定，不一定。但我讲的是其中的状况是，他可能觉得已经挖掘的差不多了，然后也生活比较稳定了，可是他对于那个心理健康。或是多了解自己心里一直都很有兴趣的人，
哦，他可能去参加这样的团体，
嗯，然后或是说，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你有很大的心理创伤或心理的压力，而且是很立即性的，去参加团体的谘商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是因为你要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揭露你自己。
哦，对啊，我刚才的问题点就是这个，
我觉得不是很适合，它比较像是。你的
如果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轻微一点，
如果你自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比较适合去团体咨商？
也要看那个团体咨商的主题啦。
就假设我今天是跟家人有冲突，
嗯哼，
那可能在演的过程可以很明确的有人是扮演那个对，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象这样子
哦，
去互动，因为毕竟要演戏啊。
嗯，
是这样吗？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有家庭的冲突，那他 是去团体会比较合适，是因为实际有一个人？
对，就是不一定是家庭嘛，他可能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嗯，
可能是情人啊也好，或者是朋友。
我觉得我稍微讲一下心理剧可能怎么操作的，你比较有图像，
好好好好，
因为心理剧里面，假设你讲的是一个跟人的冲突嘛、
嗯，
可能就是导演会问你说，那。你想要挑谁？你跟谁有冲突？假设好是妈妈好了，
嗯，
那他就会说，那你在观众里面选一个他的感觉让你觉得最像你妈妈的，然后他就会上来。可是这时候他对方演的时候，也不是他自己自发演哦，是你要先去演一次你妈妈的样子给他看，然后再请他演出来。
所以导演好，假设现在你要演戏好了，
对，
你现在是主角，
我
现在演你的那一个剧本。
嗯，
应该说没问题是剧本啊。
对。
然后你其实是编剧的意思，其实编剧不是那个导演。
对。
所以你要告诉导演现在谁要演这个角色，然后他要演怎么演，然后你要演一次给他看。
导演不是，应该说导演是陪你去梳理的人。
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假设你挑我演你妈。
对。
然后你要演一次给我看。我要怎么演是吗？
对，我会换位到妈妈的位置，先演一次妈妈，
然后我再
看，
跟着你演一次哦、喔。
对，
那我真的我好，我假设我今天是被演的，就是我是被你叫去演戏的人，那对我来讲，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有什么感觉吗？我有什么印象吗？
会
吗？还是我其实是在陪你咨商而已？
我觉得这就是团体智商的疗效，因为你会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 勾到你自己个人的议题。
哦，我们现在背景音是救护车啊，所以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去参加心理剧，然后他就是说他跟他就演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有冲突这样子，然后演完之后，全部的人都在大哭。全部的人都在大哭哎、欸，那我想说，嗯，不是演你的妈妈吗？
因为这就是一个疗效，因为大家很普遍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不一定是跟妈妈，就是这种很纠葛的亲子关系，或是很亲密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元素，例如说，我们因为一些事情误会，或是其实我们很爱彼此，可是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我觉得这种很基本的。一些元素其实是会让很多人有共鸣的，大家会在这里面投射自己的东西进去。
哦、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适合去找团体做这样子的团体智商，应该还是关系上有一些状况，可能可以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听众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如果我今天就是真的，就是我很明确知道我现在最近就是可能刚分手。或是可能跟公司的谁吵架，
对，
然后就是很不开心这样子，然后也一段时间
但如果你刚跟某个人分手，
对，就是分手了一段，然后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的时候，可能就会也是可以去参加这样子的。如果那个东西是可以大家一起讨论的话，就是没有那个保密协议的问题的话，就是你是可以揭露的话，那就可以团体諮商，就不用仅限于一个人跟，因为很多人以为諮商他可能就是。我就是一跟一个人对谈、就只有一对一这样子，
对，
没有别的方法了，
对，
但事实上其实还是有
很多种
就是很多种管道的，那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也可以去 Google， 就是说可以直接 Google 心理剧吧，
可以吧，可以啊，
然后台湾应该也有几个这样子的剧场是可以去，
就是台湾其实有心理剧学会
学会，然后哦對對對 ，OK， 然后反正就可以去，所以也算是这一集也算是让大家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但我要澄清一个，就是他不一定只能演跟别人的关系，有时候你可以具象化的是你心里面的一些声音。
就像刚刚说的焦虑，你刚刚也用了另外，你其实引用了这样的方式在你的諮商方法里面，
对对对，跟个人的
可以，
对，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类似小恶魔或小天使的声音。对你有两个声音在拉扯，
所以你上次因为你有说这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做这样子的諮商，例如思觉失调症。
我没有应该也不是说不适合，我觉得争议性会有点大
就有可能不适合。
对对，就是我觉得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是
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有人格分裂问题，可能会让他
失调症。
好，
幻觉跟
幻觉，就是他可能就会更严重这样子。有一些学派觉得可能更严重，有些可能觉得其实是正视他。
我厘清一下，我澄清一下，应该是说，就是心理剧也有一种方式是去具体化你心里面的各种声音，
对，
或是各种情绪、对，就是比较不是说外在的跟别人的关系，它比较是内在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然后我会提到说，他可能在思觉失调症或人格分裂症。在使用上面会有些争议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你去具象化这东西，会不会去让他的这些症状
更严重？
对，因为你就会一直
的确有可能、
一直听到这些声音。不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做相关的研究，
对，
就是他们有一些医院是真的用心理剧在治疗视觉失调症的，
反而要就是更让他冲击。
也不是，应该是说，我觉得真的是看。
个案的状态，
看你怎么带跟评估个案的状态，因为有时候你心里面会就是发展一些声音，其实是用来保护自己或是逃避问题的一个管道。那有时候可能导演就是陪伴你去正视这个声音，然后学习跟这个声音说再见，你要开始仰赖你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了。
所以
这些可能反而问题是改善的。
OK，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那如果回到主题，就是我今天如果真的有焦虑、然后长时间的有焦虑问题，那你觉得你真的找不到方法，或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短效的话就是，我们就做个总结啦，就短效的话就是去找，可能医生可以拿到一些药，就是安眠药或者是抗焦虑的药。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
要看医生的评估哦。
对
啦，医生不一定
会，因为应该说这个是对于你的症状做解决，但是他没有办法真实的改变你的问题，因为他不会真的跟你聊太多。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了解自己那个问题点，然后你想要慢慢的去探索出来的话， 找諮商师諮商是一种方法，然后今天有介绍到一个諮商方式是叫做心理剧，那它是一种团体諮商，那也是一种可以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吧，就一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的一种諮商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去Google 上面去搜寻心理剧。那今天一如往常我们会就是介绍一首歌给大家，就是你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听的音乐吗？
欸，那 我在推荐歌之前我可以小小补充一个点吗？
好啊，你说。
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找諮商师，我会觉得諮商师更像是你在这一段生活里面的旅伴，他不是真的像一个强效药下去你就一定会蛮好
的。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说老百姓们就是会觉得
我一定要
我看完諮商师我就可以找到答案，
对对对 对可是我觉得他更像是陪伴你去面对你的问题，然后
他有一些专业能力让带领你探索自己，
对，
就是跟可能跟朋友跟神明聊天有点不太一样。
Maybe 因为神明可能
在靠寡位，对，站在我的角度 我会给这样的结论，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找朋友聊，通常都会第一件事情会先找朋友或找家人，然后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可能去找神明，可是你当你真的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那个问题点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知道自己问题是什么，只是他希望有透过一个聊天的过程去正视这个问题。
對，
我觉得啦，我自己也会有这个状况，
理清或正视，
因为自己跟自己反思，有时候就会在那个情绪里面，你就只是觉得说，哦，很焦虑，然后我想说，哦，可能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没有把它讲出来，有一个人在那边听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盲点，你可能会一直在同一个回圈想自己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他可能会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点去切入这场
事情。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諮商的商品，就是像医学美
要接回
去，要走这首歌，
对，是那个寻人启事，
这个在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查，也应该 Spotify 可以，我等一下查一下。
好，
所以为什么推荐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就是还蛮推荐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MV 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很酷。
对，
他就是把那个情绪变成一个怪兽。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好，接续你上次讲的，你上一个主题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压力或是焦虑，导致我们可能失眠或者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情绪很疏离，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到底怎么了。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尤其是我们会去压抑负面情绪这件事情，我们喜欢让我们开心的情绪，可是我们很讨厌那些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压力跟挫折的情绪。然后这个压抑久了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像慢性病这样，让我们失眠，让我们提不起劲。
OK，
然后这首歌就是它是用一个很具象的方式去画那一个悲伤的怪兽。对，然后你看到就是这首歌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小女孩怎么样去跟自己的这个悲伤的怪兽互动。
哇，你很会找歌哎，就是跟这个主题很有关系。好，大家可以
推荐大家去看看，
对，可以去看这个 MV， 它叫做《寻人启事》的《我巨大的悲伤》。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跟悲伤的
自己的负面情绪的关系。我最后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今天也有这样子，就是。其实像透过你刚刚那样子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去物化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跟他对话，会不会变成神经病？因为没有人引导，就自己就想，哦，我觉得我的现在焦虑是在头。
我觉得会遇到两个问题的状况，
然后就硬要放一个娃娃在那边，然后跟他对话，然后还跟他生气揍他那个娃娃。
就是确实就是，
但的确有人会跟娃娃说话，
对。
和娃娃，我觉得那个娃娃说话那个点是，其实的确他有把他当作他的某一个情绪
去跟他互动吗？
对啊，你看小朋友很明显啊，
嗯，
有些小朋友就是跟那娃娃在那边，还是那个是阴灵。
你好像对这种很有兴趣。
是吧？那我们可以吗？还是其实还是不要比较好？
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就是遇到的状况是，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平常人没有这个习惯，很难对话下去，因为会觉得真的蛮怪的。
哦，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是你真的情绪本来就是很丰沛，好，你可以对话下去，然后你越讲越多，然后结果情绪收不回来，这会因为通常我们会做这件事情，在智商里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个案会有非常高
的情绪
的情绪起伏，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情绪的收尾，才能让他可以离开，不然他的生活会有一些很大的波动。但我会觉得不一定不行，可是你必须要帮自己做好一些铺垫，例如说你结束之后你要了解你怎么把自己的情绪收好，然后再离开这个房间。
okay， 好的，
对，
好难哦。
对，所以
好，不要轻易尝试。
对，心理剧跟
以后
都不是轻易尝试。
以后你离职的时候可以去找他，
因为现在是辅导老师不能接啊。对对对，
好，那今天呢，这个先生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 IG 私讯给我，那我也可以转给李欣，然后回答给大家，对吧？就是，
嗯，
好，那我也会 tag 李欣的 IG， 然后到时候你没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私讯他，也可以直接问我，没关系，我可以转接这个问题。
Okay。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喽，拜。